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拜登总统新冠肺炎确诊，他已经转往在特拉亚州的住所进行自我隔离。美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参院民主党领袖传出对拜登话建议他结束竞选连任。特朗普的竞选拍档曼斯发表提名演说，誓言捍卫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香港记协主席郑家瑜对美国之音说，他不理解前雇主维嘉日报纸不应该在香港争取新闻自由。
因为记者啦，包括维嘉日报是香港记者，他们去进行报道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依赖新闻自由这些权益受到保护，他们才可以继续去报道的嘛。
详情请收听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7月17号访问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白宫表示拜登症状轻微，将会进行隔离。拜登正面临民主党同僚呼吁退选的压力，确诊将会使到他的选情遭遇更大挑战。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说，总统已经施打了疫苗和加强针，目前症状轻微，他将回到达拉华州的住所进行自我隔离，这段期间他将会持续履行所有职权。81岁的拜登在前往机场途中，从车里面对记者竖起大拇指，并表示我感觉良好。他缓慢地登上台阶，紧握扶手，中途几次停顿，之后登上空军一号飞往特拉华州。拜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表示，我将在康复期间进行隔离，在这段期间我将会继续努力为美国人民工作。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上个礼拜六7月13号的会议上对拜登总统说，如果他退选，对民主党和国家都会更加有利。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亦都直接向拜登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ABC 于星期三7月17号深夜报道了拜登上个周末在特拉华州海滨住宅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举行私人会晤的最新细节。舒默的发言人称该报道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并表示舒默已经在礼拜六向拜登总统直接传达了他的党团的观点。杰弗里斯的办公室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评论请求。来自俄亥俄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曼斯星期三7月17号首次以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向全国介绍自己。作为一个活络工业小镇的仔，曼斯表示如果当选将会为工人阶级而战。他还称北京试图牺牲美国利益以致富，誓言捍卫美国人的薪酬。39岁的曼斯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提名，并发表了精彩的演说。
And so tonight, Mr. Chairman, I stand here humbled and I'm overwhelmed with gratitude to say I officially accept your nomination to b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主要讲述自己从艰难的童年到美国海军陆战队、耶鲁法学院、风险投资以及最终进入美国参议院的历程，试图将自己的经历与几百万美国人所面临的艰辛联系起来，表明他能够理解美国人民的日常挣扎。曼斯在获邀成为特朗普竞选拍档之后的首次采访中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在他星期三晚间的演讲中亦都将矛头指向中国。
We will protect the wages of American workers and sto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building their middle class on the backs of American citizens.
我们将会保护美国人的工资，阻止中国共产党以美国公民的利益为代价建立他们的中产阶级。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7月17号进入了第三日，在让美国再次强大的主题之下，一些在大会上发言的共和党人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软弱并被北京利用，并称中国透过芬太尼、间谍等试图削弱美国。一些退伍军人则批评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使伊朗、中国、俄罗斯等美国的敌人更为强大。民主党将会在8月19号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对这些批评发表不同的看法。其中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南希·梅斯是这样讲的。
What we're witnessing today is proof that strength preserves peace and weakness invites war.
我们正在目睹的是实力维护和平软弱招致战争的证明。当白宫软弱的时候，我们永远没办法在世界各地展现实力。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软弱视为机遇，中国的芬太尼入侵我们的边境，他们向普京政权提供武器，中国支持伊朗等敌国，他们压迫自己的人民，尤其是他们的妇女。而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亦都这样说的。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greatest threat to American safety is not Biden's brain.
他说我们必须记住，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不是拜登的大脑，最大的威胁是拜登的政策和他任命的执行这些政策的人。在当今世界无比危险的情况之下，他却致力衰政一个日益壮大的独裁政权联盟，正在积极的试图削弱美国力量，征服美国盟友。一个高呼美国去死的伊朗宗教独裁政权处于拥有核武器的边缘。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发表台湾应该为他的国防向美国付费的评论之后，台湾外交部星期四7月18号表示，台湾致力于加强国防，并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特朗普在彭博商业周刊星期二7月16号刊登的专访中说，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他认为台湾应该为他的防卫向美国付出费用。台湾外交部表示，依惯例不会评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发言，但该部北美司副司长焦国佑在例行记者会上提到，包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等美国友人已经出面强调台湾和台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议员星期三7月18号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呼吁拜登行政当局对28名香港政府成员实施制裁，称这些官员对香港人权恶化和迫害民主抗议者负有责任。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约翰·穆罗尔和资深成员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蒂在信中表示，他们对香港当局最近采取的行动深表关注。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四7月18号报道，中国共产党在20届三中全会上接受了前外交部长秦刚同志的辞职申请，免去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去年在上任仅七个月之后突然消失，于2023年7月被解除外长职务，10月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一直都没有公开露面。欧洲议会星期四7月18号将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是否连任进行投票，这是一场关键性的投票，有关欧盟能否维持政策连贯性。冯德莱恩自2019年以来一直领导欧盟委员会，是第一个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在接掌欧盟委员会之前，她是德国国防部长。欧盟委员会主席任期为五年，在疑欧论党派和右翼声势崛起之际，这一次投票将会决定冯德莱恩是否能够继续领导欧盟这个关键的机构。在上个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右翼势力取得重大斩获，不过议会中最大的三个政治团体未变，冯德莱恩领导的中右翼欧洲人民党仍然为最大的党团。冯德莱恩的支持者将这次投票定性为稳定和混乱之间的选择。现年65岁的冯德莱恩经历过几次危机，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乌克兰战争及其他的争议。 冯德莱恩将在星期四上午演讲中讲述他第二个任期的计划。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反送中五年之后，海外港人组织旗队办粤语教材，并且在网络上推广普选继续抗争。我们亦会介绍刚刚被挑选担任特朗普副手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曼斯的生平。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记协主席说不理解前雇主指不应该在香港争取新闻自由，事件他认为是不会影响香港记协的工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华尔街日报》以职位重组为理由解雇了在上个月当选为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郑家瑜。郑家瑜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不理解和不同意前雇主对他在香港争取新闻自由会同新闻工作有冲突的讲法，因为该报有争取旗下一名在俄罗斯被囚禁的记者的自由。他又指事件不会影响到香港记协的日常会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郑家瑜自2021年起成为记协执委，并获得《华尔街日报》批准，但是他说大约3个星期之前，该报的资深编辑发现他参选记协主席，而他在英国的上司指示他退选，并要求他退出执委。他又引述上司说，香港不似已经确立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华尔街日报》的员工不应该被视为在香港推动新闻自由。他的上司又说，该报有报道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消息，例如是针对传媒的审讯，如果有员工推动新闻自由会产生冲突。郑家瑜对美国之音说，不理解亦都不同意对方的说法背后的逻辑。
因为记者啦，包括《华尔街日报》是香港的记者，他们去进行报道的时候，他们就是要依赖新闻自由这些权益受到保护，他们才可以继续去报道的嘛。所以你即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机构可以认为他们工作本身赖的机制会对他们的报道造成冲突。
郑家瑜说，《华尔街日报》一直争取释放在俄罗斯被拘留一年多的记者格什科维奇，该报亦都一直宣扬新闻自由。
去到今天之前，我都是深深地相信我公司维基即是前雇主啦，维基日报是即是提倡亦都是会继续维护这些关于新闻自由的权利。咁亦都是点解我今天即是同埋今天咁震惊的原因之一咯。
郑家瑜又说，不清楚为什么之前《华尔街日报》容许他担任记协的执委，但在担任协会主席之后就有所改变。 他认为在他加入维加日报之后，管理层曾经出现变动，包括新的总编辑上任，他相信对相关决定有影响。郑嘉瑜补充指，他的编辑费尔克拉夫通常在英国工作，但是费尔克拉夫是亲身在香港向他传达解雇的信息。今年五月，华尔街日报同样以职位重组为由解雇了不少在香港工作的记者，但是这个不包括郑嘉瑜。其后华尔街日报主编强调，郑嘉瑜所报道的中国电动车产业是亚洲最值得关注的新闻之一。郑嘉瑜指，在香港担任工会职位是受到法律保护，阻碍员工成为工会成员或者担任工会职位是违反雇佣条例，最高可被罚款港币10万元。他说正考虑不同途径提出申诉。他指出，这次事件在短期之内不会影响记协的日常会务，不同执委亦都已经安排了善后工作。
其实记者是可以失业的，亦都好多记者是曾经失业啦。他们仍然会是香港记者协会的会员啦，因为他们继续打算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咁所以记协都会继续帮助这些记者。咁好不幸地，今日我都成为即是失业记者的一员啦。希望我会好快找到工，可以继续去进行报道，同埋同时进行我记协的工作。
郑嘉瑜说，他在香港和不同地方工作的前同事，以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的一个教授，都有发信息鼓励他和记协。记协新执委在上月胜选之后，有两名执委即时辞任，包括 Justice Center Hong Kong 高级政策主任张学明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Danny Vincent。 香港网媒杂志社报道，其后再有两位执委辞任，包括因为个人理由辞职的自传媒主编关振海，以及自由工作者李宇梦。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的发言人确认有人事变动，但不会就个别人士发表评论。该发言人又指，华尔街日报一直大力倡导香港和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并将继续这样做。在英国运作的香港劳权监察发起联署公开信，指出参与工会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除了受到香港法律保障，也都是国际人权和劳工公约规定的基本权利，不容任何雇主侵犯。他们要求撤回解雇郑嘉瑜的不合理决定，彻查事件中涉及歧视工会的管理层，尽快向公众交代事件，并承诺不会被相同事件重演。联署信说，我们认为任何人因为参加工会而被不合理对待甚至解雇是不能接受。作为国际知名的新闻传媒机构，华尔街日报理应在捍卫新闻自由承担更大责任，更不应该阻碍雇员参加工会及为新闻自由发声。在香港基本人权受到极大打压的时候，阻碍雇员参与工会等同助纣为虐。事件亦都令我哋对《华尔街日报》喺保护人权上嘅承担产生极大质疑，担心立下极坏先例。人权观察处理中国主任黄松年指，《华尔街日报》解雇郑嘉瑜嘅决定令人愤慨且令人失望。佢话：中国同香港政府打击香港新闻自由嘅行动不断升级，媒体唔应该帮助佢哋。郑嘉瑜被不公正解雇，再次显示香港曾经是全世界新闻自由度最好的地方，但是香港的新闻自由急剧下降，以至于即使是为外国媒体工作的记者，也都无法在这座城市安全地开展工作，而不感到恐惧。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经过几个月的猜测之后，特朗普宣布了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 J.D. 曼斯出现在共和党的选票上，成为自从1952年尼克逊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统候选人之一。今次的提名将会考验曼斯的新人身份和政治上的缺乏经验不足。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proud to announce that Senator J.D. Vance has the overwhelming support.
几个月以来的猜测终于结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日，选择了39岁的爱荷俄州国会参议员曼斯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拍档。在真实社交的平台的贴文当中，特朗普称曼斯是最适合的担任副总统的人选。曼斯的政治认同集中在他和美国铁锈大地区的连结上，他的民粹主义情绪和特朗普对白人劳工阶级的吸引力是一致的。
Of the options that former President Trump had available to him, Senator Vance was the one who is probably the most closely associated.
副总统历史学家戈尔戈德斯坦表示，在前总统特朗普的所有人选当中，参议员曼斯可能是和特朗普总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风格以及理念联系最紧密的一位。研究美国历任副总统历史的历史学家戈德斯坦表示，这个的选择不同寻常，因为大多数的副总统的选择都是为了争取他们现有基础之外的选民，而不是已经收入囊中的选民。
And so I think that what President Trump is hoping is that he will help energize.
戈德斯坦认为，特朗普总统希望的是曼斯可以帮助推动一些原本不准备投票的选民参与投票，以及吸引那些与参议员曼斯背景相似的人。曼斯在2016年凭藉着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而声名着起，书里面详细描述了他贫困的成长经历，以及他的家乡爱荷俄州米德尔顿工业以及经济的衰退。曼斯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他主要由祖父母是抚养长大，而他的母亲则是努力克服毒瘾。高中毕业之后，曼斯加入了海军陆战队，随后从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耶鲁法学院毕业。曼斯在三藩市为植谷企业家泰尔担任创投家，泰尔亦都曾经向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10,000以支持曼斯竞选参议员。曼斯曾经是特朗普的批评者，他曾经形容这位前总统是应受谴责的，并且表示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拉。此后曼斯成为了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以及是推崇者，但是一直是特朗普副总统人选当中最缺乏政治经验的一位。
I think that the attention that will be paid to the issue of presidential succession，
副总统历史学家乔尔戈德斯坦表示，他是认为大家会关注总统继任的问题，既是因为两位竞争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亦都是因为最近对特朗普的暗杀企图，这些又会是令到一些选民质疑参议员曼斯是否准备好有可能第一日就职就成为总统。鉴于参议员曼斯担任高级政府职位的经验较少，在日益分裂的政治环境当中，随着特朗普呼吁全国团结，他的竞选伙伴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离合或者加剧分歧，仍然有待观察。特朗普遇石未遂发生在几个小时之后，曼斯将原因归咎于拜登竞选阵营的言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时事经纬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睇一睇香港人喺台湾嘅情况。香港嘅反送中抗争届满五年之后，一班移居台湾嘅香港示威者组成咗名为香港独立旗官嘅旗队。咁自从7月1日起对外招募队员，发起人姜家伟就对美国之音话：旗官喺愿明光归香港嘅乐声当中升起，光复香港嘅旗帜，用呢个仪式为记忆当中嘅自由香港留低记录。除了旗隊之外，另外有海外香港人編撰粵語教材或者進行網絡普選去延續追求香港民主的抗爭精神。據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在短促的拔劍英語口令聲中，三名在台港人化身旗官，身穿全套黑色制服和閃亮的皮鞋，並且腳踏標準英式步操，以持劍軍禮向牆上黑底白字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致敬。 下达口令的是旗队创办人姜家伟。他原本是五年前反送中运动当中的示威者，曾经九次被捕，两度判刑入狱，在去年的年底出狱之后才移居台湾。姜家伟说，他在台湾创立香港独立旗官旗队的想法源自于2023年在香港狱中服刑的时候，看到电视播放香港小学生以解放军中式步操举行升旗仪式的新闻片段之后，就萌生了以步操疑点记录自由香港的想法。姜家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英式和中式步操自然不同，从手臂的摆动幅度、握拳方式到迈步时的脚尖持平，冇下压，识的人一睇就知道。他说，香港从纪律部队到学生开始操中式步操的背后，彰显的是中共洗脑香港人、抹去港英色彩的企图，亦是他们要在海外保留英式步操的初衷。因为唯有正式组成旗队才能够透过升旗、下半旗等仪式，在各种的悼念活动当中展现真正属于香港人的仪式感。
那个时候大家都拿着自己认为的旗子上到街头去。
姜家伟对美国之音说，反送中那段期间大家都拎着自己认为的旗帜上到街头，现在走到海外为什么不更加明确去建立那个建国感呢？他说，用一个正式的仪式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比其他的国家的人能够以此去认知香港的历史。香港独立旗官旗队在7月1号在脸书贴出了招募队员的公告，但是几位创始旗官早在4月份就已经在台北的西门町商圈公开演示过旗队的标准升旗仪式。姜家伟说，当日他感到欣慰的就是不时有旅台港人上前为他们加油，虽然同时也有路过台湾人公开质疑他们既没有经历过战争就没有理由升这支旗、着这套制服。姜家伟坦言，他听到这段说话难免感到愤怒，但是他亦明白多数台湾人单是看电视新闻无法理解反送中运动是香港一整代人所遭遇过最险峻而且武力最不对等的战争。台湾人更加无法感同身受抗争中前面的队友突然倒下的惊栗情景。另一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姓朱的队员说，自己比其他香港人幸运，因为香港侨生的身份令队可以在台湾早已经有身份证，虽然身处自由台湾，但是他仲是希望能够为香港出啲力，因此得知旗队成立就决定报名参加。朱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旗队的队友的共同想法是即使离开了香港还是应该要持续为港人发声，因为如果只是想苟且生活、创业、生仔，那留在香港屈服于中共的管控呢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总要做任何事情，谁做也没关系，做什么形式也没关系。
朱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总要做的事情，边个做都冇关系，做啲咩形式亦冇关系，佢刚好系一个只系旗队。你做其他嘅事情，只要跟同香港民主运动有关嘅，佢话佢都会参加。姜介伟亦表示，离散港人最深层嘅忧虑就系，当越嚟越多香港人选择喺海外落地生根，佢哋嘅下一代恐怕将会逐渐遗忘嗰一个高度自由嘅东方明珠香港。佢话，如果有一日，令到他们真是盼望到光复香港的那一天，他担心境内外香港人届时恐怕失去了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了传承香港道地的语言和文化，旅居比利时的黎志峰亦坐言起行，投入编撰一套名叫做《思故香港》的粤语教材。黎志峰拥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学位，亦曾经在香港任教。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在香港推行爱国教育之后，现行的港版中小学教材不单止删除了有关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史实，连新版国安教材亦发展出一套香港从来都不是殖民地的谬论，完全背离真实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